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现象可以说我们心体的动向而已啊，通通的心体。你既然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又了解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那当然你稍稍碰到这个，你心往外缘，你一想到空的无声，都是我们心体变现，当体就是心体，它横守自信，当体就是心体，所以心不再往外缘，那就浮无明啦、啊。无明什么叫无明？我们在讲什么见思无明的、啊、尘沙无明的、啊、说了半天的无明，什么是无明？烦恼嘛，烦恼怎么来？就那一念攀缘，心这么一念维系的心动，那就是无明。所以维系很维系的心动，这根本无明，比较粗的心动，那就是六粗相啊。这无明就是你心的动向，你心的攀缘了。那你知道它是空的，念根身外气界，没有一件事你真的可以得得到啊。你妄念止息，放下万缘，那就缘浮我们这无明啊。所以原教的道理讲这个圆妙圆足圆顿，讲这个圆浮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状圆建立众生啊，我们统归就是悟这心，悟这一心、啊、知道它整个境界全是即理，全理即事，就是我们心体幻现出来啊。所以我常说明，像我们到海边，前面我跟大家说明啊，你看到那个浪，大浪小浪中浪，哇，尤其到台风天，那个浪非常的汹涌澎湃，很壮观。你去站那里，去那里欣赏海浪。有人说：“拜托你呀、啊，你把海浪摇一点回来给我看。”海浪摇得回来吗？摇不回来，摇回来就是海水，对不对？浪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呀、啊。但是随缘应现的这个样子，当体就是水体呀、啊。我们这十法界也是一样啊，你看了这地水火风山河大地固体液体气体，有情众生无情众生，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啊，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就像那海浪一样，没有实体啊，摇回来的都是水啊。所以我们摇回来的，我们都是佛性啊，都是中道佛性，都是真如体啊。所以法界就是真如啊。所以但我们世间的三千诸法，但相名妄想而已啊，真有的只有这一心，一心没有大小，没有实体，没有重量，对不对？没有时空，所以不能思议啊。所以我们这一心不思议的离体啊，这原教是以不思议的离体，我想这个离体我再换一个名词，叫做不思议的能量，这种功能不可思议，法界就是这个变换出来的啊。所以圆教的道理，它就是要悟我们这一心。那这是诸佛的境界，不共三圣的位次，但化最上立根之人，化最上立根之人。所以四教义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但化最上立根之人，所以称之为圆教啊。那圆教的道理啊，也就是他修行的道理，以四谛论是无作四谛，以十二因缘论是不思议不生灭啊，不思议不生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啊，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，以六度十度论称为称性六度十度啊。那为什么叫做无作四谛呢？啊，因为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，说苦集灭道就是实相，说无作四谛。无所造作啊，这个苦集灭道，这是四谛十二因缘啊，五蕴十二十八界没有造作，生就是无生，为什么呢？它当体就是离体，以精成气，气气皆精啊，它当体就是我们的真如，就是中道佛性真如体，就是真如，所以无生啊。所以圆教的道理是悟无生啊。那我也常说，我也常常在课堂上比喻说明啊，像我们晚上做梦，我们晚上做梦，梦里没有醒，有你，还有你梦里的境界，你在那里会随着梦境起苦乐忧喜舍啊，有感觉， 但是你梦不醒，你永远以为梦境里面的医报跟政报是真的啊。但是呢，梦境里面的山河大地，你的冤亲债主，那些境界恒守自信，恒守他的自信，他的自信什么？就是心，对不对？他恒守自信，可是你没有醒，你不了解。那梦里面的山河大地，生就是无生，为什么？他恒守自信，他就是心体，永远守得这样啊。你不醒，不了解，以为真的有这个境界。你只要醒过来，哎，果然梦里面所有的山河大地，人我是非，恒守自信是空的，空性，但不是完空，是个灵知性而已啊。那我们不能醒啊，佛啊，千呼万唤啊，我们醒不过来啊，睡得太死了，大概吃了安眠药了，对不对啊？没办法啦，佛只好在梦里面告诉你啊。这都是因为真如心这么一念心动，才变成了阿赖耶啊，阿赖耶才有了见分跟相分啊，那相分才有了我们，不，见分才换出我们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啊，这相分流出四大的种子，四大的聚散，才有了这些山河大地啊，地水火风山河大地啊，才这是四大的聚集，才有这些相啊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道理，叫你来修止观啊，来离相，慢慢叫你醒了、啊、那你想想看啊，梦里面那些东西，它有没有变成什么阿赖耶？有没有什么变成四大？它有没有变成什么？它永远守着自信，就是觉知性，就是那个灵知性。但是为了你修行嘛，只好善巧方便这样来告诉你，让你起观照。最后你这样修修修，破了根本无明了。哎呀，或者你悟了悟深悟这个道理了。哎呀，哪里有什么？梦哪里有什么真如变成了阿赖耶，又变成了见分，又变成了相分啊？然后见分又八四五十一心所，相分又变成了山河大地。你那时候看到了，它当体无生嘛，当体就是心体嘛。像你梦醒过来了，所有的境界当体就是心体了，你就看到你现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体就是离体啊，无生啊，就是发开见佛悟无生啊，生就是无生，因为你所看到。就是有情无情，正报生情，依报世界，他恒守自信，就是守着心体的自信，心体没有障碍啊，他跟心体的心自信是一样，所以在有情称之为佛性，在气世间称之为法性，一样，佛性法性都是真如一样，所以真如变现的山河大地，须弥山为尘，它本来就没有大小，所以大入小，小入大，根本没有障碍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因为它通通就是心体，就像你这个心体，你这个心啊，你想大想小没有障碍，想小也是用全体的心，想大也是用全体的心，大小没有障碍啊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原教就是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当体就是实相，无作是体，它本来无生啊，无自性啊。那原教所讲的不思议不生灭，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这里所讲的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从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气有生老死这十二支的因缘，体就是般若解脱法身三德，体德圆融名为不思议，真常不变名为不生灭。为什么呢？它全都是法身，整个法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这十二入哈，这个十二诸因缘全都是法身，没有一法不是法身，法身真常不生不灭、啊、所以从这里面呢，无明爱取这三支是烦恼道，可是烦恼即菩提，所以你看淡妆佛性就是照两边啊，自信本来清净，离烦恼离菩提，转烦恼成菩提啊。那原教呢不需要了，烦恼当下就是菩提，无二无别，为什么？心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 这个无明爱取三知，是烦恼道。烦恼既是菩提，就是般若。行有二知，是业道。这行有这两知是业道，业就是解脱。那四明色六入畜受生老死这七知，这是苦道。苦就是法身，这是十二因缘，也就是如来的涅槃三德啊。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世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，是即空即假即中。这整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，这十二因缘就是我们这涅槃三德，就是我们这一心所幻现的。那什么是称性六度十度呢？这里所明的称性六度十度，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是六度，再加上方便、愿力、智、四度，变成十度了。这十度都是称法界性的啊。所以呢，一入一切呀、啊，一切入一呀、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灯光，这一点呢，在我眼前这里的灯光啊，它入了最后面那个灯光，一个灯光入我们这一切的灯光。那我这里随便一点的这上面的任何一点的灯光啊，这个石甲上的一点的灯光，它也就是我们这所有灯光的灯光在这里啊。这就称法界性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。所以如果你悟了圆教的道理，你礼佛观想一入一切，你这一礼一切礼，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为什么互舍，互相互舍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，我们以为我这个第八世，我的阿赖耶识，我们以为就是这么小，好像只是我而已，我这么小而已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阿赖耶识啊。我们这第八阿赖耶识全体就是真如啊，啊，这如来藏啊，啊，它变现十法界啊。所以我们这阿赖耶识阿赖耶，它就是有三千诸法在里面啊。所以佛证真如，从真如变现阿赖耶，我们是阿赖耶，是因为三系而变出来的。那佛是从真如变现的，所以这阿赖耶里面十法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这体内的第八世阿赖耶识，它就是全体法界的总缩影一样。全体法界它就是全体的法界，所以一滴海水这具有全体海水的味道，只是它现在显现出来的作用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作用而已。其他九法界隐藏起来，在我们人间法界也是你目前跟你有缘的这个现象现而已，其他都隐藏起来。你什么时候把我们的五法二执一破了，你这个阿赖耶就是大圆尽智啊，圆照十方法界，就是你的心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，不要笑我们这一，一入一切啊，那一即一切啊，那一切也入一啊，一也入一切啊。所以我常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，你起一个心动一念啊，你现在想害人或怎么样啊，一入一切，对不对？所有十方佛菩萨清清楚楚。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证得，所以你我想要害你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但哪一天你成佛了，害呀，你是这个剪辑师，以前装的根本那么好，原来以前是念念想要害我，看出来了。为什么一入一切常都记录起来了？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小心啊。那一样不是只有你会入别人那里啊，别人十方法界也一切入一啊，都在你这里啊，这互相交融无碍啊。所以懂了圆教的道理，他一共一切共啊。啊，为什么他入法界骗入十方法界啊。所以我们布施也一样，你有心量的布施，我为了求福报啊，你布施一百变成一。如果你以四无量心来布施，你布施一变成一百，因为它是依心量变化的。如果你是物质性称性而布施行这个，那后一入法界变成无尽，无穷无尽， 因为法界太广大了，一入一切，所以呢，一相一切相啊，一共一切共啊，那这是原教的道理呀、啊，啊，这原教不思议的道理就在这里、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乘法界性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而行六度十度，那原教所修的因是一心三观。因为他知道这整个法界啊，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这一念心性，就是你这个凝知性。什么是真如？真如就是你这个凝知性，它没有大小，真如是个假名而已，又没有这个东西，它没有大小，没有重量，没有面积，你看不到，就是这个凝知性，它变现了没？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、山河大地，通通是它变出来的，幻现出来的。为什么会变？行业发现，随染进二眼变现。虽然变现是因为你有业，你才看到它变现。如果你没有业识，你当下就看到它就是灵知性而已，它就是心体，它从来没有变过。所以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它没有变化过，是因为你的业，它才有变化啊。所以圆觉因是一心三观，他知道这整个就是你的心体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切境界，随念一法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体是心体，相是假，当下真空妙有是中。所以圆教所修的是三识三观呐、啊，啊，体啊，这一心三识，这一心三观，其实止观是一件事、啊。你要入圆教的道理，圆啊，那止观不能分成两边，是你重在正体，或是重在显用。你重在正体，那就讲一心三识啊，体真识。方便随缘止，习两边分别止，别教是一次第观啊，先修体真止啊，再次修方便随缘止，最后修习两边分别止。原教就修一心三止，体真止啊，体真就是空的意思，这一切境界当体即是空，就是心体，心体是第一空，所以他一降一止而修观，所以止观是并用的啊。但是方便什么是有而非有啊？方便的意思是有而非有，那方便随缘止啊，随这个因缘有而非有啊，所以它是依假观而修方便随缘止啊。那习两边分别止，它是依中观，习有无两边分别的止，因为什么？当下就是空有不二，所以习两边分别止，所以这三止是依三观而修三止，依这样修依三观修三止。是为了正体正真如。那三观，那我们讲三观，三观是怎么能观呢？如果你没有三执做基础，没有依三执来修观，那就打妄想了，对不对？他依三执，依一心三执，体真执、方便随缘执、习两边分别执来修空假中三观。所以大圣的止观一心三观，我们叫做妙止观。止观是并运的，是一件事的，没有办法去把它分得开的，所以它是依着一心三止跟一心三观这样来修的啊。那这样修就随顺我们一心的体相用而修的，随顺我们一心根尘接触真空，不爱缘起的幻游，这是假的，那根本不动心，你心平气和安详自在，依这个不动的本心显出来处事待人接物的作用，就是妙道，就是道，就接近于道。所以马祖禅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平常心就是道啊，啊，平常心不能住有心，住有心是烦恼啊，啊你有嘛，你住无心是断灭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显大用，所以有无二心皆理，这无心道人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无心道人也就是平常心的意思了。所以学习佛法，你一定要懂得怎么让你的心能够保持心平气和、安详自在。这样的心流露出来的作用，就接近于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它是依着随顺着一心的体相用而修，当然最后所证的就是涅槃三德。如果你不能依这一心体相用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心体变现出来，当体即空，即假即中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。你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以为果然内有根深，外有气界，以为它是真的，那你的修行只有用压的。外道就是不知道内根深，外气界， 就是心体是假的，当体无身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这是幻所生的啦，或者四大生的，所以他就用压的，以生止灭，以灭止生，生说不生，灭说不灭，啊，这就像我们本经所讲的，找到了沙要来做饭，你永远不能成饭啊，因为你见不到心体啊。那原教道理，先悟心体就找到了米啦，你依米的性质的加水把它加热，它就变成饭了。所以你依照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这样来修，也就是修这一心的三十三观，最后证入了就是圆证的，就是涅槃三德啊。所以原教所证的果是涅槃三德，法身般若解脱啊。所以这原教的果是涅槃三德，法身德名为性净涅槃，我们自信清净涅槃。波罗德是圆净涅槃，具无量功德妙用，那清净无染啊，那寂相离相啊，圆净妙德、啊，所以无实无虚啊，佛的智慧所得法无实无虚啊。那解脱德名方便净涅槃，像佛八相四现成道，在我们世间啊，又现投胎入世，最后还四现涅槃呢啊，中间还受了啊，还有受了这个。什么金枪马卖之报啊啊啊！还有是生病啊啊！还有最后还有被那什么什么什么外道的婆罗门陷害啊，假装肚子绑那个水桶，说哎呦佛陀啊哎啊你这个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最后还好，那个木建连尊者以神通变成就是小老鼠，把那个绳子咬断，木桶掉下来了，才解开了那个尴尬的场面呢、啊。所以他还遇到这些境界、啊，可是佛清净了、啊。这个方便净涅槃，种种视线，有视线苦，有视线乐，有视线忧，苦乐忧喜舍都有视线，但是佛心清净，绝对没有这个事实啊！我们看的好像是有，所以有一次佛啊，拖不到钵吃麻麦，阿难说佛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吃麻麦？他说你吃吃看，一吃哦，怎么这么好吃，像天厨妙供一样，所以啊。佛那是视线，这就是方便净涅槃，永远是清净离相的。那这三德涅槃唯是一心呢、啊，不纵横并列，名为圆证啊。所以即法身就是般若解脱，即般若就是法身解脱，即解脱就是法身般若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这个就是不纵并列，名为圆证、啊、那这圆。圆教的道理，我们一至六偈佛，我们也给他做个说明啊。那圆教的理偈佛，好、啊，那理偈就是我们讲的不思议的理性，不思议的啊的理性，也就是指我们的中道真如，中道也就是中道佛性啊。那我常常用这个理性，我用这现代的名词啊，把它改一下。不思议的能量，它的功能是不能思议的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，就是这个灵知性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也就是中道真如，中道佛性啊，它的理据就是这样：真如即一切法，三界即实性呢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随念一法，无非法界，法界没有障碍。那理据佛，圆教的理据佛是这样子的。那他呢明智即佛啊，明智即佛是了知一切法，我刚才已经介绍，就是悟了这一心，理即四照两重三千都在这一念中具足、啊、也就是我刚才所解释的那一番道理，就是悟了这个道理，我们称之为圆教的明智即佛。所以圆教的明智即佛是开圆觉的，禅宗的开悟就是从这里，禅宗的开悟啊，就在这里悟法身了、啊。当然，如果是你悟到了极处了，顿悟、顿修、顿证，啊，那可能一悟到极处了，那可能你悟到了相似偈了，相似偈佛，或者是悟到了这个分证偈了，那都是不可思议，菩萨大圣示现啊，他过去早是一个大修行者的啊，来到这个世间示现的。那我们一般我们修行人 那个理可顿悟，沉悟并消，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时下会起这一念的无助真心，明明白白当下即是，啊，那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明智即佛而已啊。所以我常讲，虽然我们深解悟，解悟这个道理解得很深的很深的解悟的道理，它还是属于较量色色啊，它不是正量啊，绝对不能把我们很深的解悟把它当成是正量，那你这样就跳过了行而以为正，这就会危险了。所以到了我们有真正的深悟的深解悟，你从这里起观行是稳稳当当，一定能够正正相似即分正即，这样稳稳当当而入的，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！所以经上常讲不能以少为主，所以这个明智记就开元节了。明智记起观行，如果依原教来修行，就可圆伏五住，因为他不再攀岩了，心不再动了，不再往外延，那就伏住了。往外延就不能伏啊！所以如果你悟原理，但是习气重，你还是要以别教的道理来修啊，修次第三观，先把四相转成离题，然后再从再转离成四相来建筑真书二谛，然后再修中观，要一下子修这一心三观，那除非你对于这一切世间的事情看得很淡啊，能够看得开放得下，你才能够这样的修行。所以这个原教的明智记就是开元节禅宗的开悟啊，我们讲破初观就是这个境界，所以禅宗破初观就是等于原教的明智记而已啊。那禅宗讲的破初观、破重观、破牢观，其实禅宗是一悟悟到最极处啊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，但是这样的人不多，所以全力这三观，破初观这一念见性，那破重观啊，就是能够相似寂了，六根清净了，然后破牢观生死观，就是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，那就是我们讲的牢观生死观了、啊，那是原初住以上的破根本无明的啊。但是那个一念见性破初观，就是原教的明智记啊，这只是原教明智记的功夫而已。所以原教明智记不容易啊，它能够圆伏五住烦恼，依这样修啊。所以从这样修行，修这五品弟子位啊，这五品弟子位就我们叫外凡位，就是随习品、读诵品、说法品、兼行六度。为什么？他理观为正嘛，这个六度为副嘛，然后到最后这第五品是正行六度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天台智者大师不得了吧？他不得了，他创立天台宗的止观呢，啊，摩诃止观真的是，人家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所以又称之为东方小释迦。他入涅槃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：“你现在入涅槃了啊，你可不可以透露出你所修正的位阶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是没有领众，没有这样接受这种啊这个皇帝的这种招请呢、啊，我自己用功，我境界可以高啊。我现在所证的位阶是原教五品弟子外环位观行记。”原教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，你看这已经不容易啊，他只在这位阶而已啊。所以这是观行记即观行，在上面就是实性，所以别教实性是观行记，但是原教的实性那就是相似记的，就是六根清净位的。六根清净位第一个初性就断见后，断见后跟别教的初住是一样的，别教初住位是一样断见后，但是虽然原教的初性断见后，但是他的行节他的智慧是远胜于别教初住位的，比他更殊胜，那当然就比通教的那个见地跟藏教的虚脱环更高了，那智慧跟解行啊那个境界比他更高，只是断后一样，断见后一样，但是境界高很多啊。那像到了七性位就断思惑啊，原教七性位断思惑，所以他的位阶跟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 七诸位是一样，是断师后一样，但是行节跟智慧是远高于别教、通教、藏教，所以你不能把它说它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只是断师后一样，但是功夫智慧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到八性到十性，好，所以原教初性位啊是位不退啊，那八性到十性是行不退啊，那到了。所以这个八性是这个行不退，到了这个十性位是断尘沙后行不退，开华严成道种子。那到了圆初住，那就证了念不退，开佛缘证佛种子，行五百由行，这圆教的初住位啊，能够分证法身。那一直断尽这四十二品。根本无明，到了成就佛位的时候啊，这就是所以原教的佛位才是真正的究竟佛位，他断尽四十二品根本无明，真正是究竟佛位。那别教的佛就不得了了，莲华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啊，这个现无量广大的报身呢、啊，庄严无比啊，大宝莲王为座，现圆满报身佛像。那这个究竟佛位是现什么样子？那现什么样子啊？啊，后来想的不得了，别教都那么不得了的，原教是什么？原教所现是什么？是以虚空为座啊，你知道？他就没有现宝莲华，以虚空为座啊。那以什么呢？成清净法身佛啊，真正成清净法身佛。所以你那个别教所示现的那个。报身佛过度十相十报庄严图，那个十报庄严图就是因为还有根本无明未破啊，所以他才现那个还有那个相啊。到了你无明断尽的时候，一真法界尽智双明，就一个大圆相。所以以虚空为座，虚空为座就是表体啊，为体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，我们的真如法性的体就像虚空一样啊。那为什么以法身为成清净法身佛呢？但是这个虚空啊不是完空啊，是凌空啊，所以这个凌空遍照十法界，就是一真法界尽智双明、啊、长极光土，这个大圆相，佛在这个大圆相从这个究竟真如变现阿赖耶，在阿赖耶中看到这十法界种种差别事项，而这法身不动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。你以一分心，菩萨一分心；你两分心，菩萨两分心。它完全自动化，它虽然是普现法界，但是你不愿接受它的教化，它也没办法。就像外面有太阳，你不愿意给它照，那没办法。但是它是平等普照的、啊，所以啊，我也为什么常常劝大家，时时要意念三宝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有时候我们刚好在业障现前，你意念三宝，哎，它法身是全自动的，它自动哈、啊，自动遍照十法界，法身不动，它以虚空为座，成就清净法身，我遍照十法界啊，所以这十法界都是它一念清净遍照十法界，平等加持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，平等加持，它不动，法身不动，但从法身不动。从法身变成阿赖耶，不是有那三系变成阿赖耶，他是从究竟真如变现出阿赖耶啊。所以佛变现阿赖耶，究竟佛位所示现的那个圆满报身佛，所示现的那个十报庄严图是最殊胜的、最圆满的啊。但是佛虽然示现这十报庄严图，那是接引入地菩萨的、啊。帮助教化众生的，对他来讲长极光图还是那个大圆相，一心清净。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只有一个人证长极光图，对不对？其他有观音菩萨，有等觉菩萨，他们是十报图，只有阿弥陀一个人长极光图是究竟真如，因为他完全尽智双明，我所那一念维系无明都没有了。那我们娑婆世界也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证长极光图，文殊普贤所见的是十报庄严图啊，所以他以虚空为座成清净法身佛啊。 那这个法华四教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。那我们本经在法华四教里面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快一点了啊。以佛示现如来藏性，原三地里正是圆顿之教啊，但是他又教化大圣千兼化二圣故。所以你看这里面有讲到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啊，所以他也一样又兼舍别教。他里面有讲到清净明回三件事种种修行，他也同样舍藏教跟通教，通教藏教都通了。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这十二缘生的道理啊，哈，他怎么产生的？我们这十，我们这六凡法界怎么来的？啊，人天畜生地狱恶鬼仙人啊，这怎么来的？他都告诉你。所以你要到哪一道，你自己挑，怪不得别人。你自己，我们自己走到恶鬼道，不要怪别人。经上告诉你，因为你一行，哎呦，你是照这个方法走吗？那你走错了，走到地下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也是你自己挑的嘛，怪不得别人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啊啊，所以啊，那你也走到天上去，那通通有路啊，这十二类身通通有路，看你要走什么路。所以呢，初学人也能够得大受用。所以我们本经在化法四教中，可以说原舍藏通别圆，通通记住，包括我们初入学的都可以从这一部经来受到相当大的法益啊。好，我们化华四教哈，这个本经判教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就利用快一点的时间，把最后这个第三四义经则哈，我们看这第七页，第三四义经则，我们再把它说完。我们前面这个讲义就介绍完了。这义经则是唐中天竺沙门波罗蜜第一，那唐是指此经译自李唐，也就是则天太后大政中宗侍卫神龙元年，这个时候是在西元705年五月十三日于广州智子寺翻译的。这唐是指李唐啊。那天竺是西域的总称，就是印度西域的总称。那天竺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月邦啊，月邦。为什么叫月邦呢？它的意思就是指该国有圣贤教化啊，像月之照临，国民因而获得清凉自在啊。所以我们常讲月啊，自如日啊，慧如夜啊，智能够照四象，夜那慧能够照离体啊，这夜是清凉夜啊，啊，知道它是空，不必境界转，那就得到清凉自在啊。所以这个天竺啊，翻成月邦啊，那共有东南西北中五区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东天竺西天竺、南天竺、北天竺，还有中天竺，也是中印度。那这个波罗蜜地是生于中印度，所以称之为中天竺。那沙门就是指出家的修行人。那我们唐译叫做勤习，也就指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的意思。那沙门原来呢？是不论外道或者是佛教徒通通称之为沙门。换句话来说，在古印度对于出家修行的人通通称之为沙门。那现在我们在佛教里面，那当然这个沙门是指这出家人。那波罗蜜地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极量，极量又名叫波罗蜜多渡彼岸，他的意思就是此法师的修行正果已经到了彼岸了，已经到了最极的量了，他所证的量是最高了，也是证的般若了。所以极量什么是极量？就是证实相般若啊，就圆满了啊。所以又叫了波罗蜜多渡彼岸，当你证的般若就渡彼岸了。所以我们六度里面是以证的般若波罗蜜多才是真正的渡彼岸了，或者前五度只是修福啊，不能渡彼岸的。 那此经是由波罗蜜地割腹潜藏、潜藏出国的，啊，把自己的瓜腿肉割开，然后用蜡烛刻这个经文，藏在那个腿瓜腿肉瓜肉瓜轴，把它存在那个空间呢，啊，这样藏出来的。那这部经翻译出来以后啊，因为他怕王最守官之官吏啊，那既然我们中国翻译出来了啊，那印度中印度一定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把关的人把不准，这个要把它关起来。所以这一部经翻译出来以后啊，波罗蜜地就马上回国，不敢久留。为什么呢？要去自首嘛，自首回去自首，说他怎么能够抓得到？我藏在瓜腿里面呢、啊，那谁能够抓得到啊？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又没有 X 光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又没有 X 光，当然是抓不到啊。所以他赶快回去自首，以解救官吏的恶难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波罗蜜地啊，干犯国防，以身沉罪啊，他这个为法忘妻度众生的精神，实在是我们所应效法的。所以他是真正为度众生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利益众生啊，或是八结佛菩萨，如果是你是利益众生，你跟菩萨道相应的，跟菩提心相应的。如果你的一切造作是八结佛菩萨，那因地不增，果遭一气，只是得了微小的福报而已啊。我们要学波罗蜜地的精神，念念为众生啊。那第二是乌长国沙门敏加释迦意义啊。那乌长国意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愿，那原来是阿素迦王的愿仆，也就是他的灵园，他的休闲的灵园呐、啊。他的位置是在北印度。那米迦释迦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能降伏啊。那因为翻译此经的时候啊，波罗蜜地尊者只是将音以华文读出，就是文法没有调整好啊。因为他来我们中国时间不长嘛，所以外国人来我们中国时间不长，往往会叫你妈你好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不是叫你妈你好，是你好嘛，对不对？文法不准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一样的，米迦释迦，这个波罗蜜地，他来中国不久，常常翻成这样的文章出来了。而这个米迦释迦，他华文的程度比较高，所以他就再把它转成合以我们文法的华文了。那因为米迦释迦精通两国言语，所以再把梵音所用的华语啊，定言词成章记，所以他的功劳也很大，所以故一并列之啊。那在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们在楞严经上还有列一个人，楞严经第三页啊，我们会列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罗浮山兰楼寺沙门怀迪正义啊，会多加一个人在这里啊，第三页啊，那罗浮山兰楼寺沙门怀迪正义啊，我们也给他做一个补充说明啊。这个怀迪沙比丘啊，他是寻州人啊，寻州住在广东惠阳县东北方啊，他是住在罗浮山的兰楼寺。他能够通达梵文，曾经受到唐中宗皇帝奉诏入京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是菩提留支在北京崇福寺翻译宝积经。那怀迪沙门他的佛学造诣很深，他又精通梵文，所以他就受命为之正义，证实他翻译合乎义理，所以啊，受命认为呢，由他来正义。那怀迪比丘啊，在广州府遇到一位凡僧，就是这位波罗蜜地啊，就这波罗蜜地。这个凡僧他就出大佛顶楞严经，他就翻译这部经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怀迪比丘为他正义，证实这部所译的这个道理是复佛如来之见啊，为他正义。那第三， 菩萨戒弟子，前正义大夫，同宗师门下，平章寺亲佛黄蓉比寿。啊，这里面有黄蓉他的官职，他的深处啊，他的家乡啊，所以阶段蛮长的。黄蓉是人民，他曾经做官做到宰相。那正义大夫是个官职，宗师门下这个也是官职，这两个都是内神左右相符之名，我们讲左丞相右丞相。那这里面中书神多掌王言，就是政策，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政务官，部长级以上政务官。 那门下神多主政事，就是事务官执行的，主政事啊。那黄蓉前曾官至正义大夫及钱柄两相，所以在这里同时并几支。那平章寺这三个字，平位置平均，章位置彰显，它的意思就是经理政务，你看啊，主持这个政策也执行政策，所以经理政务，彰显法度也。那四位政务法则之事啊，那底下清河，这是黄蓉的故乡啊，是县名，是在河北省清河县这个地方，他是河北省清河县人黄蓉。那比寿呢，本经称为二生先后一阴一仪，然后再由这个怀迪比丘来为他正义。那最后呢，因为黄蓉你看曾经任左右丞相，所以他的文学底子非常好，所以他在给他任笔啊，在给他私任文字，使得这部《楞严经》文字俱美，所以称之为笔寿。我们讲任笔，再把它修饰一下，让它文法更美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的翻译为中文呢，可以说是圣言词意双妙，圣言跟他的词意是双妙，所为照应的脉络贯通啊，而深受文人墨客的钦采啊，可以说是为我们佛教文献中的文学快宝，它是匮宝啊，它是一个宝，文学是匮宝啊。所以古德常说啊，自读所楞严啊，从此不长人间超薄这个糟糠味啊。这个楞严经像白米一样啊，那其他的世间的书啊，像糙米饭啊，像米坑赶饭啊，那个是给鸭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自从读了所楞严以后，再也不读我们世间的味，没有味道。所以这一部啊，真的是文辞并茂啊，圣言词意双妙啊。啊，我们大家研究这一部经呢、啊，啊，就是我们拿来读诵，也具无量的功德，对我们提升我们的文学程度有很大的助益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就正式经文。